欢迎收听联合早报播客开卷。
这几年在采访一些作家下来，就发现真是两派的作家，一派作家真的是写完了就丢给出版社，就什么都不管了，另外一派作家是写完了反复的去读，反复修改，然后等了好久才拿来出版。那老师就是属于这类型，会比较辛苦吗？这样子的创作过程，
我觉得比较满足感，因为写作首先就是你自己嘛，对不对？你自己觉得拿得出去嘛，你拿得出去，你就觉得快乐嘛。而且有时候你写了一首觉得还不错的诗，甚至里面有一个很不错的句子，你都会觉得开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早报副刊记者陈允欣。那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新加坡作家文化奖得主林高老师。老师好。
已经好，各位听众好。
林高老师擅长微型小说、散文、文学评论，近年其实也开始经营现代诗，去年出版了个人的第一本诗集《一只飞行的水晶》。今天我们要请老师谈的是他最新的微型小说创作《野江花》，他现在已经在早报文艺城发表了。那我们想请他从这篇小说谈起背后的故事，以及林高老师日常的一些写作的一些观念，然后他对好的小说有什么样的想法。那我们先从老师这个野江花开始哦。这个野江花它的故事背景其实设定在成都，我知道老师其实去年去了一趟成都，可以谈谈这趟成都之旅是为什么会发生，然后这个成都的旅行又怎么刺激你创作这些作品？
因为我喜欢秋天，我喜欢秋天那种感觉，那么我就想到到成都去住一个月，有老朋友的家让我住嘛。老朋友的家呢，就在一个小区里面，那么这个小区的绿化做得很不错。我到的时候，芙蓉花到处都开，我离开的时候，茶花正在开，所以蛮好的。那么我就住了一个月，我这个故事是起自那个小区的。到成都去逛，当然要坐地铁嘛。坐地铁的感觉就跟这里不太一样，带包包要经过那个安全的体检扫描，如果带饮料也要检查，这个还 OK 啦，就是人多，差不多任何时段都没有位置坐，然后一般都不让位，而且会抢位，青年大汉也抢，面不改色，就是他比你快就对了。
那氛围是不好，
温度也不好，车厢里面那个播音啊，扶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传统美德之类的话一直在播，没有人理睬，所以我就觉得有一点点好玩这样子。因为没有人听就变成噪音了嘛，对不对？
还是因为大家不认老？
不认老不会，我问过成都的朋友，他说以前不是这样的，所以我就很想写一篇成都坐地铁的随笔，到现在还没写。我也想说，哎，如果我写可能还有一些东西必须想一想。因为我在地铁站请服务员帮助我的时候，他们的态度都非常好，好到我很感谢他们。所以好像有两面，有可能有一些东西我们还要知道的，所以我就还在酝酿一篇文章。
刚才老师提到了几朵花，但是没有提到野江花，所以野江花也是在成都看到的一个场景吗？
对啊，那个小区的路边就有野江花，有一天我看到了觉得很美，那时候我也没想到要写小说嘛，我就发现哎，野江花的特点和那个人物里面的老雷的那个性格特点好像有一点对上了，那么就移花接木，就自然而然接上了。写作有时候就是这样咯，他自己有时候到了那边他自然跟你借的，你知道吗？
对，如果大家有读过这篇小说就知道这个故事里面有三个年轻的男人、
其实是老汉
三个六十岁左右的男人，
六十岁以上，
在一个小区里面的互动，一个是叙事者我，一个是老郑，还有一个是老雷，他们三个人一个有趣的互动，那读起来其实有一点像真实好像会发生的事情。那老师是不是在成都的这个时候有碰到真正的老雷或老郑？
跟你讲，我写的就是我住的那个小区的故事，这个故事里面的前半是虚构的，后半是真实的，所以那个故事里面最重要的那个细节撞墙是真实的。老雷在练身体撞墙，每天早上都会听到一个砰 砰砰，我躺在床上听，好像不远处有人在开炮打仗一样，给人的感觉是这样。那我就觉得，哎，这个撞墙可以变成一个小说的意象，那我就写了。墙啊，城啊，这一样的东西在我们生活中是存在的嘛，对不对？不过有时候是无形存在的，有时候是有形存在的。那么应该怎么解读，我就让读者去解读。
就像人与人之间可能有一个无形的墙，或者就是社会的一些既定的印象也是一堵墙。
观念也可以成为主墙，你的观念僵持在那边，它就是一堵墙了嘛。
所以老雷有点像世外高人，武林高手这样。
我想把它塑造成一个很有趣的人物，所以我就虚构了一些小细节，也不一定就只能往一面去解释了，不能，不一定是撞墙这个动作，读者也可能会有不同的解释。
这就是写小说好玩的地方，对不对？就是你设计了一个人物，他有某一种特殊的性格，或者做了某些事情，你可以从各方面去解读。
对对对，是这样子嘛。在写的过程，在酝酿的过程，他慢慢在成熟的过程，你会觉得哎，蛮好，你写出了一个怎么样的人物。
那其实篇幅不长，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篇幅，老师大概花了多少时间酝酿？从起笔到完稿大概花了多少时间？
其实时间不太好算，因为我写作的是比较慢一点的，有时候一天早上顺利的话写到500，写到600个字，不顺利的话写到300。但是更重要的是修改的过程，我觉得修改的过程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差不多你设置的人物啊、对话啊、那个关系啊，甚至一个修饰词，你都要经得起分析嘛，对不对？解读起来不会互相打架嘛，对不对？修改是很重要的。
这几年在采访一些作家下来，就发现真是两派的作家。一派作家真的是写完了就丢给出版社，就什么都不管了。另外一派作家是写完了反复的去读，反复修改，然后等了好久才拿来出版。那老师就是属于这类型的，会比较辛苦吗？这样子的创作过程？
我觉得比较有满足感，因为写作首先就是你自己嘛，你自己觉得拿得出去嘛，你拿得出去你就觉得快乐嘛，对不对？而且有时候你写了一首觉得还不错的诗，甚至里面有一个很不错的句子，你都会觉得开心。
所以老师是抓细节的。
我读的时候发现一个开引号弄错了，我得告诉主编。
那老师出版后发现一些错误或者不满的之后，还会再继续修改的这样子的一个创作？
会发表了之后我还会。
对，我突然也想到，就是像台湾的已故的作家王文兴，他是把所有的字都删到完，可能写1000个字他删剩50个字，然后隔天再继续这样子做。每个创作者的个性不一样，然后他们阅读的方式也不一样。那老师自己最近喜欢阅读什么样的作品？有哪一本书让你非常震惊的吗？
我读王嘉欣的诗论，我也重读一些川端康成的小说，他掌上小说写得很好，有一些是教学需要的，因为我现在在教。
是，现在教学其实蛮需要用到微型小说。
教育部选了本地作家的微型小说成为教材啊，希尼尔的小说啊，刘叔的小说啊。
老师你自己的小说啊？
我的小说好像是选作辅读教材，不是做教本。
因为老师的作品可能需要更有阅历才可以理解，因为刚我们之前有聊到，就老师的小说我读完都会有一种好像在读禅宗故事的感觉，总有一个啊，好像要让你去顿悟去挖掘的，而不是直接告诉你一个答案的。那老师写作往往有这一层的那种让人顿悟的感觉。
我是喜欢读那种乍看无波无浪的那种，但是诶，波浪就埋在那字里行间。川端康成的小说就是这样，有味道这样。
有些时候我们经常讲篇幅短的话好像就需要更多爆点，但老师写微型小说不是这个方式走。
爆点有时候我觉得爆点也对啦，对不对？为了要好看嘛，现在就是要好读是重要的，可读性要高嘛，然后就要挖空心思设计一些戏剧性的一个效果也没错，对不对？然后要加料，最好加一点读者喜欢的，
或者是现在的一些议题，一些流行的议题。
对对对啊，男女做爱的这种的，那不错啊，加的好不错啊，变成艺术色情嘛，加的不好就是low-E色情嘛，对不对？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的。 家六本身是可以啦，对不对？来到阅读，每个人的阅读兴趣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事实。
的确，对，就老师刚才讲的那个，就是家的好的情爱的一些部分，像我想到就是，梁文福有一篇什么《竟有此事》是吗？
竟有此事，他好像还有一篇写到贞操，然后那个老师，哎呦，就很受不了的这样子。所以那个反映一个老师的一种心理背景，也写得蛮好。他那个不是色情了，但是贞操两个字，那个老师都受不了，人看到那。
所以这小说其实可以处理非常多的议题，然后微型小说虽然篇幅短，它也可以做到很多可能篇幅更长一些的作品的一些同样的功能吧。
微型小说就写一个片段嘛，有时候一瞬间要写，作者就要从这一个片段和这一个瞬间里面去看到一个本质性的东西，然后你就展开，你就把它写好了，那就是一篇小说嘛，对，好小说。
那像新加坡老师讲，你在教课的时候也用很多就微型小说的文本，是教创作吗？还是教分析？
我的课是两个部分，是阅读和写作，两个部分都有。教学生写作，照我的方法是从阅读来的，从文本去讲，这样子那学生比较好懂，你跟他讲理论，他的阅读经验不多啊，他听不下去的，有时候是这样子。你说哎呀，学生说我都不知道从哪里写起啊，那我就用川端康成的小说我来告诉他。川端康成有一篇东西是写化妆的，就是看殡仪馆，他所在的这个窗看过去就是那个殡仪馆的窗，他说这两个窗是对立的，相对的，从这里看看到那边去。那我就跟学生说，你看到一个东西要写了，就好像由这个窗你看到了另外一个窗，另外一个窗就是一个摆作的一个赤裸裸的现实你要写的东西，但是你这边这个窗你不打开你是看不到的。所以你听到一件事或者你看到一件事想写了，然后你找到了一个意念，然后你慢慢去酝酿，就是打开一扇窗，然后你就看过去了，就对了。
那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自己也会陪着学生写作吗？
有时候我拿我的作品给他们看，就不是陪着他们写作吗？不是真业文章吗？我就传送过去，但是也不是每篇都传了，要不然就老黄卖瓜。
最后可能再请老师再细讲一点，就是怎样的微型小说才算是好的微型小说？
我觉得是人物写好了就是好的小说，写人物是第一重要的，因为小说聚焦的那个人物他差不多就带着那个小说的那个走向的，就往哪里走去，主题差不多就由他带的，有了那个人物，当然你顺理成章就其他的人物就出现啊，情节啊，道具啊，甚至语调你都会出现了，对不对？所以人物是第一重要的。
是在老师的这个最新的微型小说《野江花》里面就有这样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人物老雷啊。对，访谈的最后我们可能就请老师朗诵一段这个《野江花》的一个内容。
傍晚我到的时候正好碰上他头顶长方形木板经过通道，他家和老郑家紧挨着，都要经过这条通道。隔天又看见他头顶长形木板从通道出来，摆到阳光照到的平台晒橘子皮。难得阳光出来，他转头向老郑说，瞥我一眼不打招呼。气温突然降，他还穿短袖短裤加一件薄薄的外套。老郑轻声对我说，是个怪人，连介绍你我都省了，介绍了明天他也不理你。都六十几了身体还行，我是赤道上来的客人，待在成都过秋天。老郑家在温江区唐风古城，据说住房以立化的占地比例是2:8。我喜欢绿油油开花的安静。一早你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响吗？老郑问我，看我一脸疑问，却又故作神秘，话题一转， 便说道，他钓鱼每次都满载而归，就大声呼唤左邻右舍都来拎一条回家。鱼扑拎扑拎，他比鱼更快乐。你赞他，他说河里就有的，河里就有的，改天我也去钓。就在附近吗？别去，河水近得很，我只钓到小鱼。午后我和老郑在院子里喝茶，他经过跟老郑热乎打招呼，至于我连瞥一眼都免了。
那完整的小说请大家到文艺城去一看究竟。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林高老师，谢谢大家，
谢谢听众，谢谢雨欣。
今天的节目由联合早报副刊和音频组制作，录音 Studio Plus 65， 后期制作王文义。联合早报播客可以在联合早报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欢迎你点赞分享。